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这里是 FM104.6， 我是主持人郑欣。每周五晚10:40到11:40，我将会给您陆续的奉上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节目。说起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灿烂而悠久，中国的文明是以朝代更迭来创新和延续的，即所谓一朝君子一朝臣，一朝天人一朝民，一朝文化一朝服饰。我们的几个栏目从独特的视角介绍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古人的智慧气度与品格，同时试图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延续我们的传统，希望通过每周一个小时的时间架起一座跨时空的桥梁。在这个世事纷杂的时代，让我们静下心来去体味，去追寻我们的根。到这儿呢，大家一定要问了，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节目啦？现在我就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首先就是希望之声制作的《千古英雄人物之千古一帝秦始皇》第二集《始皇归秦》，接下来就是冠名文集，今天讲的是梅。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这是出自王安石的《梅花》一诗。梅花的高洁、典雅、坚贞，在冰雪中傲然屹立的风骨，还有那在月色下暗香涌动的雅致，这些高贵的品格，正是自古以来人人君子和忠臣义士所遵循的道德风范。然后就是中医保健小常识的时间，陈乃京中医师给您分享青春痘的防范。之后的中国古典乐曲欣赏，主持人水晶将给您介绍笛子，并带您欣赏几首笛子演奏的乐曲《西湖春晓》和《小放牛》。最后还是来到心灵驿站，安吉跟您分享一篇题为《走吧，要活着》的短篇小说。小说描写的是1942年的德国纳粹时期一个良知的选择的故事。下面就请您收听。
开疆拓土，创华夏伟业，顺天意，一统天下，千秋万代赞始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田园，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推出的大型系列联播节目《千古英雄人物》。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千古一帝秦始皇。上一次我们讲到秦始皇祖龙将士，百鸟齐鸣，百瑞齐将，和服上下一片欢腾。这时仆人匆匆来报，吕不韦求见。那异人公子听了，急忙吩咐快快请进。吕不韦进来，二人相见叙坐。吕不韦先给王孙贺喜，喜得灵儿。一人命丫鬟快快把孩子抱出来。吕不韦见了，心中也是暗暗的称奇呀，贵公子生而异相，必是大福大贵之人。二人坐下细谈，原来吕不韦这次去秦国不是去做买卖，而是替一人办大事去了。哎，什么大事呢？这话呢说起来就长了，咱们呢就长话短说。但是这里有几个关系得给您交代清了，要不还真的有可能给绕糊涂了。话说这异人是当朝秦王秦昭王的孙子，而他的父亲就是当朝太子，也就是将来的秦王的继承人。可是异人的父亲这个太子呢，虽然有二十几个儿子，却一直没有确立自己的权力继承人。一般的按照当时的规矩呢，都是立嫡以长，就是立正夫人的长子为王位继承人。可是异人的父亲宠幸的正室夫人，就是这位华阳夫人，却一直没有儿子。吕不韦就看准了这个机会，带着自己的所有财产千两黄金，来到秦国首都咸阳，去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对她说，华阳夫人没有自己的孩子，将来呢年老色衰，那就很悲惨了。华阳夫人的姐姐听着也觉得有道理，就问吕不韦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于是吕不韦就说，异人母亲早死，他目前在赵国做人质，如果华阳夫人能够过继异人为儿子，立异人为太子，那么将来异人当了秦王，华阳夫人贵为太后，仍旧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岂不是好？这华阳夫人的姐姐觉得这个说法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拿着吕不韦带来的礼物去见华阳夫人，说是异人送给母亲的礼物，同时把吕不韦的话讲给了华阳夫人。夫人听了很高兴，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和太子讲了。太子也是为了华阳夫人着想，也就同意把异人过继给华阳夫人，同时立为自己的继承人。可是这还要当政的秦王，也就是异人的爷爷同意才行啊。于是吕不韦又去求见秦王的国舅，就是秦王后的兄弟，当朝的宰相。一见面呢，吕不韦就说，国舅，您不知道自己死期将近了吗？那国舅听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觉得吕不韦你这说什么呢。吕不韦就告诉他说，你现在车水马龙，山珍海味，享尽了荣华富贵，可是你想过没有，一旦太子继位，没有您的人了，那些看着你就不顺眼生气的人，难道还不治你吗？而当今秦王年事已高，您想想，您这是不是很快就要大祸临头了呢？这国舅一听顿时冷汗直冒啊，当即给吕不韦作揖说，哎呀，请先生指教，我该怎么做。于是吕不韦就教他如此如此这般，国舅就小跑的去说给王后，王后又去说服秦王，秦王也就应允了。这吕不韦呢就前前后后的把这个过程对异人细说了一遍，最后说道，太子与夫人皆大欢喜，还有王后都给了许多的黄金，让我转给您呢作为结交赵国权贵的费用，华阳夫人还特地给公子带了一箱衣服来。异人大喜，对不韦说，衣服我留下，这黄金呢还麻烦先生收下， 尚有用处，但凭先生使用，只要救得我归秦，将感恩不尽。此后吕不韦往返于秦赵之间，明面上是做生意，暗地里致力于秦王孙异人回国之事。异人在赵国除了每日里尽力结交赵国的权臣名流，剩下的时间呢就待在家里。那赵政日益长大，极有天赋，不到一岁呢就会说话了。异人有时在旁边读书，他听了竟然好像能听懂似的，不哭也不闹。长到两岁，异人吟诗，他往往听了竟能附诵，异人这个高兴啊。可是在这期间，秦国还是对赵国征伐不断，长平之战使赵国大伤元气，一蹶不振。异人一家三口虽然因为平安君的保护而得以侥幸的存活，而赵国百姓也因家中亲人被杀而对秦国充满了仇恨，往往也要找异人的麻烦。异人每天呢就是盼着吕不韦那边有好消息，自己也是夹着尾巴做人，处处小心，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的疏忽懈怠。这一日正在家中闲坐发闷，忽见吕不韦匆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异人说，请公子快快准备，我已买通好了守城门的关节，说好是我要回阳宅老家，半夜就出城，就委屈王孙您了，扮成个仆人模样混在下人当中，我们赶快出城去吧。这里赵姬母子我已和夫人娘家说好了，派人护送过去暂避一时，等公子那里都安定了再来接他母子归秦团聚。匆忙中呢也不容商量，这里就赶紧打点赵姬母子的行装。那赵姬这时拉住了王孙异人的手，说夫君千万不要忘了我母子，说着不由流下泪来，又从怀中掏出半个玉符来说，今日请吕先生做个证件，转身向着吕不韦，也请夫君把玉符的那一半拿出来，请吕先生过目。原来是一个玉符，分成两片，上刻着不离不弃秦王孙异人之正妻赵姬，长子赵政的字样。王孙异人和赵姬各吃一片，两片相遇合二为一，这是平日里夫妻两个约定好的，为防不测一旦分离，作为他日相见相识的凭证。这吕不韦见了默默地点了点头，说夫人不要过虑，我和王孙到了秦国一旦安定，马上就来接夫人和小公子团聚。说着仆妇已经把车子打点好了，赵姬抱着三岁的赵政满心不舍地上了车。那异人望着他母子上了车，直到远远望不见了。吕不韦安排亲信送赵府，此事不提。这里王孙异人换下了公子的衣服，打扮成仆人模样，混在了吕不韦的车队中，趁着半夜叫开城门。那守门人本是吕不韦买通好了的，一看是吕不韦，当下会意，打开城门就放门出去了。吕不韦和秦王孙异人一行一旦出了城门，行走几步啊就开始快马加鞭急奔秦军大营。当来到离大营不远的地方，被士兵抓住了，送到将军王乙帐中。吕不韦上前说明原委，王乙就又把他们送到秦昭王的帐中。昭王一见大喜，说太子正在日夜想念你呢，你们先回咸阳吧。这样异人和吕不韦又连夜往咸阳赶。在吕不韦的安排下，见了父亲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子，改名为子楚，子楚就此安顿了下来。这是公元前257年，也就是秦昭王50年的事儿。异人在吕不韦的策划下逃回了秦国，赵政母子俩留在了赵国。6年后， 秦昭王，也就是秦始皇的太爷去世了，太子安国君，秦始皇的爷爷继位为王，立秦始皇的父亲异人为太子。赵国也是为了与秦交好，也派人护送异人的夫人赵姬和儿子赵政回到了秦国。秦始皇的爷爷安国君继秦王位，服孝一年后，正式加冕才三天，就突然疾病去世了。秦始皇的父亲也就是异人继位，就是秦庄襄王，立赵姬为王后，赵政为太子，恢复祖姓，名为嬴政，同时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赐河南洛阳100,000户作为他的食邑。至此，秦始皇嬴政逃离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回到了祖国秦国，由此掀开了他人生新的一页，也为华夏开始了历史的新篇章。那么他是怎么继位做了秦王呢？请听下集《秦王登基平暴乱，出世封王》。
之声为您带来客观深入国际化的新闻点评，真实丰富多元化的历史人文，一周要闻回顾，时事名家访谈，周末活动资讯，看历史，品艺术，听雅乐，尽在希望之声。敬请关注每周五下午3:50到4:50，每周五晚间10:40到11:40，以及每周日下午1:00到2:00 FM 104.6。也请在 Facebook 上搜索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关注我们每周内容和活动信息。希望之声时刻在您身边。
凌寒不惧，保天下春，然后隐去，不求名，不贪利，他是仁人君子和忠诚义士的化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冠名文集节目，
我是陆岩，
我是李明飞。今天我们为您播讲的是古代名句中的人生智慧，题目是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在众多的花卉之中，梅花凌寒绽放，独树一帜，报早春的高尚品格，一直为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所赞颂。它那疏影横斜的风韵和清雅宜人的幽香，是其他任何花卉都无法相比的。梅花不畏风霜雨雪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顽强意志，历来被人们当作崇高品格和高洁气质的象征。中国历史上涌现出的无数仁人君子和忠诚义士，都具有梅花那样的品格。如陶渊明洁身自好，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刘禹锡虽身居陋室，却心忧天下；陆游忧国忧民，虽屡遭贬谪，而报国之心却始终不改，一生爱梅咏梅，以梅自喻。在众多咏梅的诗作中，王安石的《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堪称是一首饶有特色、脍炙人口的佳作。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语出王安石的梅花一诗。原句是：墙角数枝梅，林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大意是说，墙角处有几枝梅花冒着严寒独自开放，为什么远看就知道洁白的梅花不是雪呢？那是因为梅花隐隐传来阵阵的香气。这首诗并没有描写梅花的枝叶和花朵形态，而是着意写梅花凌寒独自开的品格，写它的沁人心脾的暗香。据《惠鸿冷斋夜话》中记载，王安石曾访一名高士不遇，于是就题此诗于墙，既赞美梅花的高洁芬芳，也暗喻主人高贵的人品。诗人通过对梅花不畏严寒的高洁品性的赞赏，用雪喻梅的冰清玉洁，又用暗香点出梅胜于雪，说明坚强高洁的人格所具有的伟大的魅力。这首小诗意味深远，而语句又十分朴素自然，没有丝毫雕琢的痕迹。读罢这首梅花诗所吟咏的梅花，不仅让人领略到其凌寒怒放的神韵，而且给人留下了它香色俱佳、别具一格的鲜明印象。这首诗本身也就如同所吟咏的梅花，令人赏心悦目，获得高雅的艺术享受。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生命观与道德观。因此中国人历来敬天重德，讲求品格和节操，君子比德的思想也深深地渗透在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人们通常将有灵性的植物比拟成一种人的美德，如莲花象征出淤泥而不染，翠竹象征高风亮节，梅花象征坚贞不昧的风骨，美玉象征君子的内在气质等，表达了人们对正人君子高尚品德的推崇，对美好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和向往。梅花凌寒不惧，保天下春然后隐去，不求名不贪利，它是人人君子和忠诚义士的化身。人们把梅、兰、竹、菊尊称为四君子。梅花高洁典雅，冷峭坚贞，对于君子的雅称梅是当之无愧的。在人生的修行中，对于正人君子来讲，最重要的是莫过于不畏艰难，坚守心灵深处的高贵，而不随波逐流，时时刻刻都能用圣人的操守来规范要求自己的行为，有在寒风中迎天绽放的勇气，在冰雪中傲然屹立的风骨，还有在月色下暗香涌动的雅致。只有这样崇高的人格魅力，才能与梅花比美。
您正在收听的是冠名文集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要让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爱我所爱，
在您身边。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 FM 104.6。各位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中医保健小常识的时间，我是中医师陈乃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有关于老人的青春痘哦这个问题。青春痘它的学名呢叫做痤疮，它比较喜欢长在我们皮脂腺分泌旺盛的地方啊，譬如像我们的脸部啦、胸前啦、那背部啦以及上手背齁，这些部位呢都是比较容易长痘痘的地方。那么痘痘呢它是很困扰人的一个问题哦，那么也会引起一些年轻的族群呢，他会因为长痘痘而烦躁害羞，甚至呢会影响他的社交以及工作的情况哦。所以我们顾名思义嘛，青春痘这个青春呢就知道它大部分都发生在年轻人，大部分是从青春期到30岁之前呢比较容易好发。那么其实有些人呢甚至到了30岁之后还是会长痘痘。为什么会长青春痘呢？其实研究发现呢，台大医院的研究发现，你长痘痘呢 70% 呢都是跟你的遗传有关系。也就是说呢，如果您的父母亲他本身在年轻的时候就是有长痘痘的这个状况的话呢，那么你本身当然会长青春痘的几率呢也就相对的提高了。那么还有就是说跟你本身毛囊皮脂腺它的过度角化啦或者是皮脂分泌太多，以及呢你常可能去摸它抠它引起痤疮杆菌感染啊、葡萄球菌的感染，这些有关系。那么当然也有研究提到说是不是跟你的雄性素太高有关系呢？其实真正的并没有说有数据显示跟雄性素有绝对的相关哦。那么有可能呢研究的结果发现说是雄性素接受器比较敏感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像多囊卵巢综合症哦，那它当然呢它是因为胰岛素过高，雄性素呢也偏高才造成的那个会长青春痘的情况。那这是另外属于内分泌疾病的问题，我们这里先不谈哦，我们指的是说单纯的皮肤长青春痘这种情形哦。那么还有哪些因素呢会影响皮肤长青春痘呢？譬如你不当的化妆品的使用啦、美发用品啦、刺激局部的肌肤啦或者是说你洗的清洁剂啦戴的口罩、毛衣、安全帽啦等等，这些外来的刺激呢都要特别去注意，不要再去刺激你的皮肤哦。那因为皮肤受到刺激它就容易我们去抓就容易感染那毛囊就容易发炎哦。那么还有呢要请各位朋友注意的就是有关于饮食跟压力的部分呢我们知道说长痘痘的人呢你在饮食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就是像油炸的巧克力啦以及坚果类，那甚至我们中药的一些四物八珍十全那些补品比较上火的当归鸭、羊肉炉等等，烧烤、刺激还有辛辣的食物呢，那么可能就要比较少吃了或者是要去避免它那我们中医还提到说像一些发物，什么叫发物呢？包括我们提到发物就包括像芒果啦虾子啦龙眼啦甚至像一些猪耳朵因为有的时候有台湾会卖一些卤味它就 有这个猪耳朵，这是属于发物。这种的呢我们如果长痘痘的人我们尽量避免摄取这个发物还有在作息的方面，我们知道熬夜晚睡那么会引起你的虚火比较大，压力大的时候呢你也会容易烦躁嘛那也会引起我们心肝火比较旺。所以呢在作息的方面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如果有压力的话要适当的去做一个疏解譬如你去跑跑步啊唱唱歌啦、听听音乐把它这个欲火呢把它散掉，或者呢您可以就选择早点睡觉。我们一般来讲11点以前呢就要就寝睡美容觉的时间我们一般是建议大概晚上10点呢到半夜2点这段时间呢要好好的睡眠，那么对皮肤改善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还有我们提到说如果你真的皮脂腺分泌非常的旺盛应该怎么办呢我会建议说你一天呢大概洗脸要2次，那我们会建议用
肥皂来洗脸啊，尽量呢不要用洗面乳。也不是说洗面乳不好，那如果您挑到的产品是不错的也是可以的，只是说一般来讲的话，肥皂呢它洗的清洁度呢会比洗面乳洗得来得干净一些。那么还要避免日晒哦，其实皮肤要好的话很简单，就是清洁保湿，那么以及防晒。那如果有顾及到我刚刚提到的这三个部分的话呢，其实皮肤要健康哦，啊，那就相对来讲不会那么困难了。那么我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谈到啊，不同的部位呢长青春痘，那有没有在我们中医的阵型啊，是代表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呢有没有一些食疗可以来帮助大家来预防或避免青春痘的发生。那么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了，下次再会，拜拜。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子听了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想领略中国丝竹之美，体会一下天人合一的感觉吗？欢迎收听水晶主持，希望之声制作，中国古典乐曲欣赏。各位听众朋友，您今天好吗？欢迎您再次收听中国古典乐曲欣赏，我是水晶。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欣赏了箫这个民族乐器，今天我们要领赏另外一种民族管乐器笛子。笛子的乐声清扬，具有很开阔的空间感及很强的穿透力。当您聆听笛声时，是否觉得它好像能乘着风的翅膀，载着您飞向遥远的天边呢？其实，笛子的音色之所以如此特别，是因为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特点，那就是笛墨的运用。西洋管弦乐团中的长笛，空气透过木管震动而发声，而中国笛则由空气和笛墨共振后产生出了非常清亮又具有民族韵味的声音。笛墨通常由芦苇墨制成，贴在笛子上方的第二个孔上。贴笛墨也是很有技巧，需要很丰富的经验的呢。我们先来欣赏今天的第一首曲子《西湖春晓》。乐曲的开头是一段速度较自由的散板，缓缓开展的旋律仿佛春雾缭绕的湖面，迷蒙柔和中晨雾渐散，鸟鸣处处。 湖春晓中间有两段对比性的主题，一柔一刚，一静一动，描绘了两种不同的西湖风貌。就像苏轼诗中所说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意思是说，在碧空之下，湖水闪耀着晶莹的波光，是那么美。但烟雨蒙蒙中，悠柔的山色是一样值得欣赏的哦。接下来要推荐给您的是一首俏皮可爱的小曲《小放牛》。小放牛是流行于河北一带的民歌，它是一段男女的对唱，内容是描写年轻的小姑娘向牧童问路，而牧童故意刁难拷问她的风趣情景。他的歌词是这样的：三月里来桃花红，杏花黄，李花白，只见那芍药牡丹全已开。行来在黄草坡前，见一位牧童，头戴着草帽，身披着蓑衣，手拿着短笛，口儿里吹的全是莲花落。牧童哥，你过来，我问你，我要吃好酒，就到哪儿去买呀？牧童哥，我开言道，尊声女客人，你过来，我这里用手一指，东指、西指、南指、北指，前面的高坡杨柳树上挂着一个大招牌。女客人，你过来，你要吃好酒，到杏花村买哟。是不是非常有趣呢？改编成笛曲后，更增添了抒情的色彩及清新的田园风味。笛子明朗的音色也特别适合表现风和日丽的三月天。这首乐曲有着非常丰富的速度慢与快的变化，在快板乐段中，笛子的连续快速吐音充分展现了笛子的演奏特色与吹奏者的技巧。一起来欣赏《小放牛》。
所介绍的两首乐曲都是有关春天景致的描绘，希望能带给您美丽的春之感动。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中国古典乐曲欣赏，我们下次再见。安吉要跟您分享一篇短篇小说，名字叫《走吧，要活着》。这篇小说描写了1942年发生在德国的一个故事。年仅20岁的犹太女孩维奥拉，为了躲避德国纳粹的追捕，藏身于一间屋子里。一天早晨，阳光透过灰蒙蒙的很久没有洗过的窗帘斜射进来，维奥拉刚洗完脸，就听楼下一个男子对他的同伴说：你们在这里等我，我一个人上去就行了。这个男子用东西撬开了维奥拉房门的锁，门开了，男子站在了维奥拉面前。维奥拉也看清了他外套上精致的纳粹符号，但是这个纳粹军官并没有像以往的一些纳粹兵拉走他父母一样过来抓住他。让他意外的是，这个男子只是问了一下维奥拉的名字，在他不出声的情况下就转身离开了，没有带他走，也没有要他的命。他渐渐放松下来，过去关门，又出乎他的意料，年轻的军官把自己的军用棉外套脱下来交给他，看着他笑了一下，再转身离开。这位军官下楼后告诉他的士兵：我们走吧，这上面没人。维奥拉从窗口目送这些人离去后，在棉衣袖口的金属名牌上看到了华伦士·文德斯这个名字。就在这天晚上，维奥拉白天见到的军官华伦士又来了，并且告诉他：我给你安排了船票去英国，今晚就走，你收拾一下，躲在那里会比这儿安全。维奥拉并未立即收拾东西，而是问：为什么要救我？原本很着急的华伦士表情镇定下来，说道：我只是希望有人能活下来，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救你是我唯一能赎罪的办法，我想在我见到上帝时不要被他质问得难以回答。维奥拉没有说话，转头看着那件外套问：你杀了多少犹太人才换来的这个军衔？我没杀过人，
如果可能，你将是第一个。这军衔是我父亲的，他死后，他的上司便把他的位子腾给了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可我没有选择。华伦士回答。就这样，华伦士冒着生命危险所救助下来的犹太人，每次与这些人分开，他都会对他们说一句话：走吧，要活着。走吧，要活着。主人公华伦士的选择，朴素无华的五个字，给了我们每个人最好的启示。人性道德的体现，是最大的善举。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节目就要结束了。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收听，也请您在 Facebook 上搜索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关注我们每周内容和活动信息。希望之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各位朋友，晚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我们为您带来客观深入国际化的时事点评，真实丰富多元化的历史人文。请锁定每周五下午3:50到4:50，每周五晚间10:40到11:40，每周日下午1:00到2:00，就在 FM104.6